现在讲的是重诵第二至地主菩萨的圣境，以助柔氏圣妙心，赐令诵习求多闻，已经安住在第二至地主殊胜微妙的这个实心当中，如法修学，那么第二至地主成就了，进一步要往前圣境进一第三柱，那么就要具备后边的十种这个圣境之法。这十种圣境当中啊，次令诵习求多闻，其次就指这个圣境圣境法当中要努力进修的第一步要诵习多闻就读诵佛所说的一切经典好好的修习那么要多见多闻有说法的地方要去闻法那么没有闻法的机会要自己看多研究多学习听过的以圣言量来验证它是不是如法，而圣言量也要观察多方面因为或者是空门油门，一空一油门，非空非油门四方面的不同的四句那么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是油相违有矛盾，但实际上彼此是相成的，例如相中与性中空中与有中这些您必定要了解它的内容，融会贯通，才不至于偏移一边。常要极尽正思维，这是第二重诵这个圣境的第二，喜欢修这个安静的地方来进修那么在异地在思维法当中要达成这个正思维，正是正确的合佛佛法的正见的思维有八正道的正见来正思维，思维这个一切三昧之法，如法修学那么喜欢极精初学佛法的人应当要有这个观念，假如一开始没有这个喜欢极尽的观念的话，恐怕三脉的静静很难成就，因为你在动乱的境界里面，心跟住外境的动静不下来的，初学佛法的人要他在菜市场里打坐，我想是难做到的他坐在哪里也必定是看到周围菜市场的那些混乱的杂象他心里一定是静不下来，所以初学佛法的人必定要求静，那么有安静的地方禅定境界才会成就，不能是一开始就在菜市场里的。所以古代修学佛法的丛林佛士差不多都在深山里面，他的用意就是初学的人要有静静才能修行，不能在动乱里那么现代人当然是慢慢有不同了好像智慧比较高了，定力比较好了，都在都市里面那么甚至在菜市场里面做道场了那么这是现代人的看法那么美其名叫做我去度众生弘法比较方便那么实际上自度未能说要度人那只是自欺欺人之话所以必定要先自己在深山里面下凡死功夫，古人都是经过30年20年的功夫龙天推出才来注释说法不会随便就 那么吃了三颗黄豆就要上西天了，马上就来当法师了，没有那么简单的。这是第二啊，常要几经啊。第三，亲近一切善知识啊，常文里面是尽善知识啊。那么因为初发性学习佛法呀，必定要亲近善知识，没有善知识好亲近啊，单靠自己是不行的。不过善知识也有逆顺的两方面，善知识虽然很多，也有逆行的善知识也有顺行的善知识届时顺逆二行的善知识，他已经大开大悟的，都会观察这个接受他度化的根性来加以说法，来善办的来度化他所以在宗门下古的那些开悟的祖师们，他度人呢个个由他另外一套，当然很好很顺的固然有啊，严重的逆境也是有的，但是他在这种情境当中啊，他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能够大开大悟，那必定是这个善知识也能够懂得来亲近他的人，他的善根啊，该用什么方法来教导他啊？例如宋朝的楚元禅师啊，就是人家称他叫做慈明禅师，慈明是他入灭以后的释啊，释法叫做慈明大师，他的名字叫做楚元，清楚的楚啊，楚国的楚啊，圆满的圆，楚元禅师，因为他住在石双山，石双山，所以人家称他叫做石双禅师，或者是石双元禅师。这位高僧很特殊的情况啊，他所亲近的第一位善知识就是这个汾阳善昭禅师，他住在汾阳，汾阳是地方名啊。这位祖师的名字叫做善昭，善恶的善，昭就是日字旁啊，一个哨子的那个昭啊，昭和的昭了啊。汾阳善昭禅师啊，那么始创楚元出去亲近他的时候很难过的啊，因为始创楚元一进到善昭门下师徒是可以说是完全很相投的啊，那么站在楚元做弟子的立场，他也认为亲近善昭禅师这是他的善知识，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这个汾阳善昭也认为这个楚元呢是他的得法的弟子，将来可以承接他的法单的。可是他的度化方法呀，接引他的方法不一样的。每天善昭禅师一见到楚元呢就大骂破口大骂，而且骂得很严重，有的时候都骂这个世间的土话都拿搬出来骂。可是这个楚元他就有这个忍量啊，他每天都接受他的师父的这个骂，从来没有教过他一句佛法，天天就是用骂啊。那么虽然这样子骂他，他还是能够忍受的，住在这个汾阳善昭禅师住下，规规矩矩的如法做他为弟子，做弟子的人为师长该做的事情。您知道始创楚元在汾阳善昭住下挨骂多久啊？给他骂了两年。因为按照古的弟子尊重师长，每天早上啊都要去向师父请安的问候啊，那么每天早上一见面就是骂，你向他请安他就骂，骂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的那种严重的情况。 他这样子挨骂骂了两年了，骂了两年。有一天，这个土原禅师心里想，我到这边来亲近这一位大德，我一进门也认为他能够使我得到佛法，可是我两年来呀，不曾听到他一句佛法，他竟是骂我，而且这个骂有的时候把世间的处罚都搬出来骂，骂得他实在很难受。过了两年了，他觉得这样子骂下去，我这样子天天挨骂，这是佛法吗？佛法是用骂的吗？他动了这个念头。那么这第二天，他这个念头动了之后，第二天，那么早上又向师父请安了。他一进门一请安的时候，又是大骂了，又是大骂了。这个正在大骂的时候啊，土原这个时候嘴巴就张开，想要说话了，要请问了，因为两年来挨骂，天天骂，骂了720天了，哈，720几天了，天天挨骂呀，他不曾说一句话，就是乖乖的低着头让他骂，骂到他不骂了才回去，从来不曾顶过一句嘴了啊。到了今天他觉得实在过不去了，不来问问不行了，他也不是说要还嘴啊，用意就是说要问问师父啊，你这样天天骂我，佛法在哪里？难道佛法在骂吗？他要动这个念头，想要问师父。他说正在骂好了，他就嘴巴张开想要问的时候啊，他马上就他嘴张开要问，善照就马上用嘴封住他的嘴，你张开要问，一下子把他封起来，不让他张开了。这一封就开悟了，这封一下就开悟，因为他天天骂都没有反口啊，都没有表现呢、到了最后，他想要张口要请问了，嘴一张开封起来，就不让他说话，这个话没有说出来的，就把他封起来，这一封就开悟了，这个时候才五体投地顶礼呀，真是佛法呀，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他挨骂了骂了两年，最后给他一封嘴就开悟了，不过这个中间有一次啊，还没有开悟没有封嘴之前，有一次啊，土原禅师也差不多到快到两年了，他虽然没有在师父面前当面顶嘴呀，背后偶然曾透露这么一点点话，师父老是骂我，佛法难道是骂吗？背后说的，背后说，不敢当面说，背后说，古人对师长的尊敬简直不得了的啊！背后偷说的，不晓得他真是有神通，他就知道了。第二天挨骂就说，你说我骂呀，你也不懂我骂的什么意思，你还说我骂呀，骂得更厉害。那么因此最后这个一封嘴开悟了，原来佛法如此啊，这样子这一封就开悟，可不简单。所以你看这个亲近善知识，就看你的耐力够不够。假如一骂就跑了，你别想开悟，连封嘴的机会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古的像这些高僧大德当中啊，他真是当善知识的接引后辈啊，无奇不有啊。真是无奇不有，所以这个史昌楚元禅师就是所谓慈明大师啊，他是挨骂骂到开悟的啊、假如你亲近师长，师长骂你，你可不要啊、就一下子就跑掉了，跑掉了你的开悟的机会就没了。那么这是举个例子，像这种逆境开悟的例子很多很多，禅门里面的宗门下这类的例子很多的啊。以前曾说过这个有许多很特殊的情况，这个像慈明他这一封开悟之后，他的中峰在石窗山不得了了，后来呀灵济下分成两派，杨岐派跟黄龙派，就是石窗禅师传下来的。石窗楚原禅师开悟之后住在石窗山他坐下两位弟子，一位就是黄龙慧南，慧南智慧的慧，黄龙慧南，一位是杨岐方慧， 杨岐登咱民间谷，就是这一位杨岐方会，他在石双山，在慈明大师住下当这个做自当家的时候，在那里做当家还没开悟之前，所以后来林济宗一发开五业，五宗当下的当中的这个林济宗后来分成两派，所谓黄龙派、杨岐派，就是从这个石双楚原传下来的，这是骂出来的两派啊、假如石双不能挨骂的话，这两派就不会有的。不过后来流传到今天的林济宗派下的这一信仰，都是杨岐的，都是杨岐派下，方慧禅师派下。黄龙的传了几传呢，后来慢慢也就消失掉了啊。那么这就所谓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无奇不有，你要能承受善知识的这种的接引的方式，或逆或顺，各种情况都会有的。所以那是众生的善根不同啊，而善知识接引人当然也不同啊。当然我们没有开悟的口不能随便乱骂，一骂就要骂跑掉了，所以这个不能学的啊，骂这种方法不能用学的，学不行的，因为你没这个功夫啊，没这个功夫骂就骂跑掉的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个亲近善知识，看看后边入法界品，华严经八十华严最后的这个21卷的入法界品，从华严经第60卷开始，你看看这个入法界品的善财童子53参，善财童子53参的这53位善知识当中，顺境的固然很多，逆境的也不少，甚至还要叫他上刀山，还要叫他跳进火坑，还要叫他五热之身啊、这种的逆境照样是使他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可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亲近善知识要有耐心啊、要能忍受各种的啊、这个顺逆恶境，然后才能得到善知识的真实受用。这是第二智地住的圣境的第三，亲近善知识。接下去看这经文啊，方言活跃，离出狂，言必之时无所谓，了达一意如法行，远离愚迷心不动。这一首颂就是把后边的七种圣境包含在里面了。方言活跃，离出狂，就是常闻圣境里面的第四啊，方言活跃。那么第五言必之时，就是常闻里面的语必之时啊、无所谓，就是常闻里面的无缺不啊、了达一意，就是第七如法行是第八，远离愚迷是第九，心不动是第十，这个不必再解释了，因为前面常闻里面都讲过的，对照前面常闻就可以知道。后边一首举诵是总结上文，此是初学菩提行，能行此行真佛子，我今说彼所应行，如是佛子应勤学。这是总结上文啊、此是初学菩提行，智地住才刚刚进入二住而已啊，还算是初学啊、刚刚初学菩提行的这个开头的这个应当努力的这个圣境法，能行此行，能够照这个十种圣境努力进修，才成为真正的佛弟子，才算是法王子。我今说彼所应行，我法会菩萨自称，我现在用重诵已经说过前面彼二住菩萨所应行的这个十种圣境啊，如是佛子应勤学啊，如是指法之词，上面所说的真佛子应当按照这个方式勤，就是精进，努力精进去修学。接着第三啊，后边不必这样子一细对了啊， 那么差不多他都是按照前面的长文加以重诵的，因为后边差不多都是略诵略诵啊，只是把长文里面已经说过的用重诵把它简单表达出来啊。后边第三菩萨这个第三修行住有五首偈颂，第三菩萨修行住当依佛教勤观察，诸法无常苦即空，无有我人无动作，一切诸法不可乐，无如名字无处所，无所分别无真实，如是观者名菩萨。这两首偈颂就是第三修行住菩萨的自分啊。持住的第三位菩萨的名称叫做修行住啊，他应当依照佛所教导的修行方法去认真精进去勤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一切法是无常的，是苦的，是空的，无我无作啊，那么无有我就是无我啊，无我无人啊，无动作就是无作啊。那么这一首颂就是自分的第一到第五，一切诸法不可乐是第六，无如名字第七，无处所第八，无所分别第九，无真实第十。总结说，如是观者名菩萨啊，第三修行住菩萨照这十法去修观，这是他的本分，是自分啊，这就叫做菩萨的修行住。接下去有两首偈颂是圣境啊，赐令观察众生界，即以遍观以法界，世界差别尽无疑，以彼显应勤遍观察。其次要令第三处菩萨修圣境法门，要观察众生界，观察法界，观察世界啊，这些差别相都要完全明白尽无疑啊，没有剩余，于彼显应勤观察，这些都要应当认真去观察，这是三种圣境。十方世界即虚空，尽虚空变法界里面所有地水与火风观察地界第四，观察水界第五，观察火界第六，观察风界第七，欲界色界无色界悉劝观察显令境，欲界第八，色界第九，无色界第十，这一一都要细细的去观察啊，都要劝导修学佛法的要观察这些，都要彻底明白显令境，此令统统观察都明白啊。这是十种圣境啊，这个道理很浅显呢，而前面长文已经讲过了。观察彼界各差别及其体性显究竟，但如是教勤修行，此则名为真佛子。总结上文啊，第三柱观察彼界，彼指上面的世界等啊，乃至三界啊，各个千差万别啊，它的体性它的相状，一切一切都要究竟明白显究竟啊。但如是教按照佛法里面啊，这个三住菩萨得到这种的教法去全修，努力进修去修行啊，能够这样的圣境就能到后边的第四住第五住啊，此则名为真佛子。第四住叫做僧贵住，第四三贵住菩萨从诸圣教而出生，了达诸有无所有，超过彼伐僧法界。第四三贵住有六首偈颂，前面三首是重诵自分。三贵住菩萨就从佛的圣教而生
成就这个真贵宗啊，那么已经身在佛家啊，了达诸有，就是二十五有、九有、三有啊，无所有，当体即空啊，不可得，无所有，超过彼法生法界，能够超过这些诸有之法而证入一真法界之理，才能彻证法界的理性，生法界。心佛坚固不可坏，惯法即灭心安住，随诸众生悉了之，体性虚妄无真实。第四座菩萨，他对于佛法三界的四不坏性是最为坚定的，绝对不会被任何法所摇动，所以对佛有坚固的信心，不会被任何境界所破坏，所以叫做信佛坚固不可坏。惯法即灭心安住，就是对法的坚信也是不可坏，观察一切法，诸法的理性，一真法界，诸法实相啊，即灭就是常安住安静的境界啊，心安住在这种即灭法性的境界当中啊，随诸众生悉了之啊，乃至身界等意义都能明白知道众生的根性而加以度化啊，体性虚妄无真实，无论是一切诸法世出世间诸法，它的实体都不可得，没有实体可得，都是无自性啊，所以虚妄而无实，众生界无实，佛法虽然有实，实相也不可得，所以叫做体性虚妄无真实啊。那么所以这个般若经里面说，胜于法故以涅槃，我也说为如幻如化，涅槃也是如幻如化，所以说无真实啊。世间法希望啊，诸法理性实相也不可得，所以叫做无真实啊。世间刹土业己包，生死涅槃系如是，佛子于法如是观，从佛亲上明佛子。世间一切佛的国土，刹堕落，翻成中国话就是国土啊，刹土就是梵语跟中文合并起来讲的啊，众生所造的业，所受的果报，在生死轮转中，菩萨能够细细的观察明白啊，从生死到涅槃，从此岸到彼岸，这一切诸法，菩萨都能了了常知，系如是，也是如此，都没有实性可得啊。佛子于法如是观啊。第四柱菩萨这个真佛子应当要这样子善加观察这十法啊，从佛亲上明佛子，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啊，所以叫做亲生，真正的佛子就是如此。过去未来现在是其中所有诸佛法了知即即即圆满，如是修学令究竟，后边两首是圣境的从中啊，要明白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事三世当中一切诸法啊，其中所有的一切佛法啊，了知他所积蓄起来的蓄积起来的啊，都是究竟圆满的佛法的诸法啊的这个现象啊，如是应当修学，都要使他究竟圆满，得到究竟啊成就，所以叫做净啊，净就是究竟圆满，使他得到究竟成就。三是一切诸如来能随观察悉平等，种种差别不可得，如是观者达三世。三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如来就是佛，能随观察悉平等，三是诸佛之法都平等修观，观察一切法都是平等平等，并没有差别相种种差别不可得，四相千差万别，理性平等平等，并没有差别，差别的是外观的四相，理性平等平等，并没有差别所以种种差别并不可得，如是观者达三世，能这样子修观才能通达三世佛法， 这两首偈颂是重诵这个第四柱的十种圣境。后边一首偈颂是总结上文，如我称扬赞叹者，此是四柱诸功德，若能依法勤修行，速成无上佛菩提。这个我还是法会菩萨自称，像我上面这样称扬赞叹佛法生的不可思议境界，这是第四柱菩萨所成就的种种功德。如果能够依这个方法认真去如法修行勤修，很快就能成就无上菩提，速成无上佛菩提，成佛就不难了啊。那么虽然三大欧僧祇劫他已经过了十千劫了啊，剩下的一步一步上经啊就不难了。这是第四柱，接下去重诵第五柱，第五柱也是由五首偈颂啊，先三首偈颂重诵他的自分啊。从此第五诸菩萨说明具足方便住，深入无量巧方便，发生究竟功德业。菩萨所修众福德，皆为救护诸众生，专心利益宜安乐，一向哀鸣令度脱，为一切事除众难，因出诸有令欢喜，一一调伏无所疑，皆令具得向涅槃。这三首偈颂是第五处具足方便住菩萨，也叫做方便具足住菩萨啊，他所自分所修的十方。从第四处圣境满了之后，进入第五处，第五处这位菩萨诸住已辞了啊。第五柱菩萨他的名称叫做具足方便柱，也叫做方便具足柱啊，深入无量巧方便，因为他那个深入无量无边全巧方便度化众生，发生究竟功德业，由此发生出究竟无量 无边功德事业都能成就。菩萨所修众福德菩萨应当修的一切福德他都能够成就。他用意在哪里呢？皆为救护诸群生，群生就是众生，目标就是要度化一切众生，专心利益以安乐，一向哀鸣令度脱，就是前面十四当中的部分啊。菩萨专一其心，要利益一切众生，使他得到究竟涅槃的安乐。一向就是要怜悯众生啊，看到众生受苦，哀鸣之。使令众生得到究竟度脱，一切事为一切事除众难，为一切世间除去三灾八难了。众难有前面讲过的三灾八难啊，这个八难就是这个从这个地狱恶鬼出生到了这个佛前佛后的八种啊。因说诸有令欢喜，引是引导了，引导众生超出诸有，就是三游三界，九游九地啊，二十五游啊，这三界里面都是轮回生死苦恼地方。那么菩萨引导他们超出三界，使令他得到出世间的圣法，得到安乐而生欢喜。一一条佛所无所疑，每一位一位众生，菩萨都要发心，要调伏他，使他降伏烦恼。出离生死，没有一位剩余留在世间受苦，就是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境界啊。皆令具得向涅槃，使令一切众生都具足出世间的殊胜功德，而去向于无上菩提，就近佛果的离体，就是涅槃。上面三首是自分啊，其次一首是圣境的总和，一切众生。无有边，无量无数不思议，即以不可称量等，听受如来如是法。这是前面圣境十法呀，用这一首偈颂简单总和说明啊。一切众生无量无边，无数无量，这数目之啊，不可思议啊， 病疾不可称不可量，那么前面十法里面一已经说清楚了，听受如来如是法，要好好的学习听佛所说的，接受佛所说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妙法，而努力进修往前圣境，期望能进到六住七住。此第五住真佛子成就方便度众生，一切功德大至尊于如是法而开示。此第五住真佛子就是第五住菩萨啊，成就前面的全巧方便，所以叫做具足方便住啊，他有这些方便就可以做度化众生事业啊。一切功德大至尊成就上面一切功德，为诸佛的大智慧所领导成就的大智啊，那么为诸佛所领导，佛是最尊贵，那么将来他也成就这个最尊贵的大智尊。于如是法而开示，用上面全巧方便之法来开导指示一切众生。上面是第五住，第六住有四首句颂，前面三颂是重颂他的自问，第六正心圆满住，依法自信无迷惑，正念思维离分别，一切天人莫能动。这先总送出第六住菩萨正心住的，我听到赞佛毁佛都如如不动的那一种的不动心的总意啊。第六住菩萨叫做正心住，正心就是他的正心已经得到圆满的境界，不会被任何的这个赞毁八风所动，所以叫做圆满住。因为他知道一切法他的自信本来是无迷惑，诸法本来如是啊，迷也不可得，悟也不可得啊，正念思维离分别，他远离一切分别相啊，那么一切天人都不能动他，莫能动啊，所以赞他他也如此，毁他也如此，不会被他所动。所以说闻赞毁佛于佛法，菩萨即以所行行，众生有量若无量，有垢无垢难易度，法界大小即成坏，若有若无心不动，过去未来今现在，地念思维恒皆定。这就是自分里面的十法啊，听到赞佛毁谤佛他也心不动啊，赞法毁法也是不动，赞菩萨毁菩萨，赞菩萨毁所行，毁菩萨所行，照样是如如不动啊。听到众生有量众生无量，众生有垢众生无垢，众生难度众生易度，这些他都微微不动啊。那么一正法界本来没有大小，众生希望分别有大有小啊，或者是这个世界有成有坏啊，或者是有或者是无，他的心还是如如不动，过去如此，未来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三世当中碰到这些境界都是如如不动啊。所以地念思维恒决定，因为他地神审时认真他的心地的观念注意这种的正心境界当中，不会被任何法所动啊，因为诸法本来如如不动的啊，那么动是众生心在动啊，在菩萨他得到这种正心的境界是并不动的，是心本来如如不动的啊，我们众生心是有动的，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得法之后回到南方到广州的法印寺啊，那么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落发，还是个居士身份啊，他到了这个法印寺那么印宗法师在那说法那么当时有两位修行人看到这个风吹 帆，船帆在动，在摇动，那么一个就说风动，一个就说帆动啊，就说哎，我看你看这个铜帆为什么会动啊？因为有风才动嘛，那是风在动啊。一会儿说不是啊，风哪里有动啊？那是帆在动啊，船帆帆在动啊。那么两个人正在争，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帆动啊，都在动个不息啊，都在吵啊，两个人都在争吵，争个不休。那么这个时候卢行者啊，听到他们两个在争呢 啊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帆动啊，那么他就站前来笑笑说，哎，你两位，我跟你说，你所说的风动帆动啊，都不是，不是风动，不是帆动，是什么动啊？行者心动，哈哈，是你的心在动，风也没有动，帆也没有动，而是你的心在动，你的心不动，风帆都不动，动的是你的心，而不是风帆。这个话一出啊，这两位行者一听到，从来没有听到这么高妙的话，一时轰动啊，马上就传到里面的印宗法师那边的耳朵里面听到了。哎，说这不得了啊，怎么会有这么一种人呢、啊、他就知道13年前啊，这个卢行者在五祖黄梅那边呢、啊、得到法印呢、啊、衣钵传下来的，也许就是六祖吧。他就出来探问看看，哎，果然呢看到一个卢行者那站在那边跟他们说这个行者心动了。那么印宗法师一问，知道真的是卢行者，就是第六祖慧能大师啊。然后到了这个法印寺啊，印宗法师才请了十位高僧，就是37进为他受居住戒，才落发出家受戒的啊。所以外道哈、啊，外道他要说，哎，佛法呀，到了第五祖就传给在家人了，出家人没有法了，就是根据这个六祖慧能啊，因为他以居士身份得法啊，因为他在五祖黄梅那边呢、啊，他是做苦工的啊，因此他是以在家人的居士身份。行者身份，他姓卢，大家称他卢行者那么五祖知道要由他得法，但是不方便在那边剃度恐怕发生争议啊，会出来麻烦，所以以居士身份把法传给他那么得法之后，到了法印寺啊那么印宗法师才替他那么以世间的行持四相上为他受这个出家的戒法从此就在这个南方传起法来，所谓南顿顿教法门从此就流传下来了。所以一切法动的是心不是诸法在动，是心在动。现在正心住菩萨，他的心如如不动，所以不会被万法所动。上面是正心住的这个自分闻战闻回都不动，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这就所谓八风吹不动啊，端坐紫金莲啊，这个无论是赞叹啊，回谤啊，利益啊，衰败啊，它都不会动啊，利衰回忆趁机苦乐不会被这八风所动，那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佛是八风吹不动的而这个苏东坡是一个屁就打过江了就打过镇江金山寺去了所以我们凡夫是一屁打过江佛是八风吹不动。那么正心住菩萨他已经到了这个不动境界的初步了一切诸法皆无相，无体无性空无实，如幻如梦立分别，常要听闻如是一。这一首是圣经那么这个第六组只有四首句诵，三诵诵自分，一诵诵圣经没有另外结文一切诸法本来无相也没有实在的体性可得，所以无体无性，当体即空， 也没有实体口的，如幻如化，如梦境啊，离分别啊。那么明白这些法，再努力进修，可以往再往上进入第七住啊。那么这就所谓圣境啊，常要听闻如是义。这里他还爱要，要什么？要佛法，要听这些佛法，再往上求进的啊，达到更深一层的境界啊。前面的正心不动还不够，还要再往上定。所以第七住的菩萨，他的境界那就更高更高了。所以从初住到十住，他的所证的境界层层都是往上升高的啊，好像十层楼。到了第六住，已经到了第六层啊，上得高就望得远呢，他的境界就殊胜了啊。在后边第七住以后，更为殊胜了啊。那么这个从中啊，因为大致都是跟前面的长文相同，长文里面讲过的，这里就不想再重说啊。比对前面长文已经讲过的，大致都可以明白的，所以不必细说啊。假如你必定要求了解，就把这个重诵对住前面的长文，再听听前面的这个所讲的录音啊，就可以明白了。现代人呢，真是福报大啊。讲一次的法呀，他可以听过上百次啊，因为有录音啊，录音录下来，他可以一听再听，听到这个他不想听，他才听下来啊。所以现在人方便多了。那么40年前、50年啊，我那个时候听经就难了啊，只有一次，而且这个讲经的法师讲得很快，哇啦哇啦讲一下子就过去，他如果没有重复的话，听第二遍的机会都没有。现代人的福报真大了啊！但是要好好的发好心啊，努力正啊，也以正知正见的心号，好好去修学佛法，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还有四柱的重松啊，下一次就可以讲完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播。